弟兄姐妹好，我的钟有慢一点，所以还差一分钟。今天北美是23号，亚洲应该是24号，所以可能大家都在讲圣诞快乐，真的是要祝大家圣诞快乐。主耶稣降生，实在是对我们一件极大的事，是非常大的福气。若是没有主耶稣的降生，就没有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所以今天下午在教会，我跟大家一起翻一些主耶稣诞生的经文。那里边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看到一些一直在等候耶稣的人，在而且是来寻找耶稣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有东方的博士特别来到耶路撒冷，要找寻一位刚刚降生的君王。那么他们从东方来，可能要当然圣经里讲写的那个东方，可能就是当时他们所称的东方，就是说当时的波斯或者马代，那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一带。但是他们当时交通工具就是靠骑骆驼，所以起码也要走几个月才能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真的是不辞劳苦，就是专心一意的这样来寻找这位君王。虽然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只是看天上的一颗星在指引他们，只能够是一个大方向，他们不知道说要到底是哪一座城啊，是哪一条街，哪一栋房子，所以他们以为说这个君王一定是降生在宫殿里，所以他们就去找希律。那希律一听不得了，所以就赶快召集一些祭司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可能会降生在哪里？他们就说是在伯利恒。那么他们当时他们博士呢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希律叫他们说，那你们去找，找到了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但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些博士他们有心要来追求，所以当他们一出皇宫的门口，那个星又出现了。所以就说中间可能是他们看不见了，但是当他们从宫殿出来，那颗星又出现了，又在前面指引他们，所以就一直带领他们去见到这个孩童的耶稣，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就把他们最好的献给他，当时最贵重就黄金、墨药、乳香这些就是当时他们当地最有名的也是最贵重的东西拿来送给这位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说，只要有心的人一直的追求，神就让他们找得到。另外有两个人，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8节，两个老人家，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他们两个可以说一生之久都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的来临，这救主的来临。所以当洁净的日子满了，耶稣的父母抱着他到圣殿里要行这个洁净礼，西面一看到他，让圣灵就告诉他，就说就是这一个， 心里也高兴得不得了，就说主啊，如今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去，就是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我想他等了一生之久，一方面是为以色列国，就当时以色列国是在困苦当中，所以很盼望这位救星救主赶快降临，也是为了全人类，他知道是有一位救主会降生。另一个就是为他自己，他很想很想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位救主的到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他就觉得可以了，我可以离开了，心愿已经达到了。另一个是亚拿，他84岁了，守寡守了几十年，他也是一直在等，等到这位婴孩出现的时候，他也知道说他等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抱过来，就跟大家讲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他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看到这两个老人家，他们一直等不灰心，等了几十年，等了一辈子，终于让他们面见这位他们所等候的救主。所以他们的心何等的喜乐。这也就是提醒我们说，只要我们不灰心，我们愿意等候，我们愿意寻求，一定会等到，一定可以见到神。现在的主耶稣已经不是那个当时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以前大家没有人看过，只有他来到世间才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这位主已经常常在我们当中，而且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他连接，随时都可以跟他接上关系，随时都可以听到他对我们说话，随时都可以见到他的荣耀，他的作为。所以就说，但是有些人还是没有经历过。我前几天跟少师母又见了面，就在谈起说怎么听到圣灵的声音，我就讲起，我说我是86年被圣灵充满，忽然那个灵耳就开了，就常常可以听到圣灵讲。他就说那神带领他是不一样，他说他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听说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那他就非常饥渴，一直求一直求。他说原来呢他是凭感动去做事，其实呢那个时候其实感动也就是神对他说话了，只是那个时候他非常渴慕说要听到真的神有跟他说话，所以他为这个一直求一直求，求了好多年，结果神也给他得到了。所以就是说，只要我们真的是愿寻求，必定会寻到，祈求就会得到，只要我们有心神必定不会亏待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一定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今天特别感动的就是想到那个东方的博士，还有圣殿里的那两个老人家，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一直不放弃的，一直这样追求，结果神就让他们得到了。好，我想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关于耶稣降生的就分享到这里。上个礼拜我们有说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已经上了一半了，我们是到1月底结束， 那也有很多人说有领受，有得着，有些人是说有很多的得着，但是还在祈求怎么样真的能够突破。那我想也很多人神已经给他们有突破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多一些人来分享，我们或者先请那个先请飞燕。
非常感谢神，就是那天我跟郭牧师有分享，就是说这条路是窄路，我就讲讲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进入到这个路。之前我其实我是07年信耶稣的，信主以后呢其实就是火热，很火热，就是经常会参加教会的服事，然后也就是查经班啊什么的也都参加。后来因为我是在职场开公司，然后压力也蛮大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面对很多压力，可能觉得教会很轻省，我就去开始就跑教会。那么慢慢的因为我在教会火热嘛，我就参加了好多的事工，有三个比较大的事工吧，慢慢的在其中也就是算是重要的同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爱主，我可以撇下家庭，我可以撇下我的事业，我可以真的刷着信用卡奉献，我认为我很爱耶稣。可是就是我从来很少去看到我跟家人的关系，儿子丈夫感受，他们儿子总会说你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就是他说的那个话是一个讥讽的意思，就是说你太高高在上，你天天讲的都是大道理，我们听不懂。我那个时候非常不理解他们，我觉得这可能是家里的逼迫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过去传统的教导，就是说你要撇下你的家庭啊，怎么样的来跟随主，然后呢可能家人也是你的敌人，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他们逼迫我，没觉得是怎么样。直到2015年神差遣他一个使女，一个很偶然的情况到了我这，我跟他待了一周，也是他一直是在上 JMI 网校，一直跟周牧师有联络。那一周他跟我有一带我去进入安静等候神，我突然感觉到这位神他这么真实。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就是圣灵借着他对我说的，让我看我跟我丈夫的关系，我家庭的关系，别管我服侍有多火，我在教会里多爱主，我真的都觉得我自己很累。我那个时候才回到内心看看我自己什么样，我觉得我自己麻木到不怎么会看自己。但非常感谢神借着这个姐妹呢让我有那么一个经历。但那一次不够啊，我从那一次开始我就上网校，我就一直上，我就说这个刚开始听的时候不大听得懂，就干脆听不懂可以讲，但是我也就坚持，因为那个姐妹神借着她跟我说了六个字，坚持坚持坚持，我就觉得我也挺乖的。有一天她走了，我听课也听不懂，我等候神我也很慢，我也感觉没感觉，我就在那儿，我就说主啊，我就哭啊，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让他来，你让他就来这么短啊，你要不就把他带到我身边，要不就把我带到他身边，我摸不着你啊，我等不着你啊，我真的就是好难受，我就哭啊哭啊在主面前。突然神灵就对我说，孩子，我猜他来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与你同在，你看到我与他同在，我也与你同在。从那个时候起，我是一个人安静的候神，基本就是网校的课不是特听得懂嘛。我就把周牧师的书拿上就开始看，我常常在看书中就被圣灵充满。我在等候主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慢慢开始教我爱耶稣，我真的觉得 很奇妙，他就教我爱耶稣。那个时候我还在事工中，因为我也在教会服事，我也在三个事工当中，很多的价值观跟理念是不同的。因为教会基本上我的那个服事排的会很满，就是我的事工服事会排的很满，有的时候也会全国各地的有跑。那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跟我里边有很大的冲击，我也不知道，我说这也是爱耶稣呀。因为周牧师他曾经说过，说我们是教你不做，让神来制作你。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我不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求问主，我说我好像我觉得我应该挺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生命已经很枯竭了。我每次在那道台上或者让我讲的东西，都是我需要用时间来备课啊、准备啊，我讲的这些跟我的生命都没什么关系。我就觉得好难受，那个时候我自己人比较难受，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在等候神的时候，神常常对我就说一句，孩子，你要单单的属于我，你要单单的属于我。慢慢的有一天，我真的觉得，我说主啊，我这个烂摊子我没法收拾，就是这些人际关系我都没法收拾，我跟这些人都一起，我们当时喊的口号，我们要一起走这条路上一起走呀，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哪里，耶路撒冷呀，我们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大家好像发誓就要在一起，我现在像个叛徒，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难受。有一天突然神就给了我一个力量，就是让我知道我该停下来，我就很真诚的发给我的重要同工，我说我真的生命出了问题，我自己的生命光景是怎样怎样，所以我现在需要停下来。我就这样子的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呢，因为我的同学啊，还有就是我神学院的同学呀，还有我的一些重要的同工，他们觉得可能我出什么问题吧，他们也来看看我。可是神真的很奇妙，那一天我的丈夫就非要跟我去，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还心的话他别去，可是我觉得刚走入内在生活，就是觉得要顺服啊，既然他非要去，你说我特别不想让他去，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说好话，然后这些我又不愿意丢面子，所以我就觉得他要去我觉得挺难受的，可是我还是学了顺服的功课他去。结果我真的没想到神借着他做了个超级奇妙的事，因为下面有很多的服事，我的这些同工说，你看这些服事都已经安排好，你不去可以吗？你觉得你是从神领受的吗？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又不知道该咋办，我就说那我祷告祷告吧。突然我家弟兄就说，那个你们不要再逼他了，他去不了。从那一刻起，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说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不再联络我了。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因为我什么都没了，我觉得事工啊，好像这些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啊，对吧，就是好像很多的让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主啊，我只有你了。我就开始了，15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了，大概是我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是隔年了，我大概挣扎了半年。我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去了一次香港，就是参加过一次特会，但是感谢主，就是觉得神不管是借着什么样的方法，他都是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真的这条路只有耶稣成为我的生命，这就是真实的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那么这样的走过来，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先开始是坚持，到了一个段落呢，神又兴起一个他的使女，把一段经文给我，就是撒上的23章，赖牧师有讲。我真的很稀奇神给我那段经文，他给我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大概有又是大概几个月读没有太多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开启，就读啊，突然有一天我看到那个经文，我就哗，我就笑啊，我就死劲笑，我说大卫怎么那么傻，神既然让他去了这个去在基伊拉攻打非利士人，然后那个城都交给他了，扫罗还下来，要是我祷告，我就祷告主啊，你不要让扫罗下来，或者我就不祷告，我就说主啊，这个地是你交给我的， 我就知道你就交给我死死在这站着就好了，让我看到我不是一个凡事求问神的人。而大卫他就是凡事求问神，所以到了后来的一个阶段，神就又带领我凡事求问神。那我就觉得在家里边嘛，就是最大的功课就是向己死。我们常说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单单仰望耶稣。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是这个功课，然后尤其是在家庭当中，我没有意识到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儿子的关系，是在我大概进入到内在生活一年多以后，儿子跟老公才开始跟我讲很多真话。我儿子说，这个家你要再这样下去，估计就散呀。我不知道问题那么严重。我老公也说，哎呀，我跟你都不敢说话，也不想说话啊。慢慢的，真的神就让这样一个家庭，我都不知道，真的是神很保守这个家。我们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好。我就开始学功课，既然是要服下来，那要听话，我才不知道我不听话。神慢慢就开始让我变得真实，在这个过程中，夫妻关系就越来越真实。在真实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在学功课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跳起来，因为不服嘛，就觉得他说的没道理，怎么听呀？我就啪跳起来了。跳起来以后，我老公就说，哎，你不是在过内在生活吗？然后我就很使劲的又再压下去，就这样。然后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靠肉体，真的是靠等候神。就是慢慢的我自己在品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好像特别的心里充满着信心，充满着耶稣的爱的时候，在今天一天的这个功课中，就好像就比较乖。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不乖的人，神常常的就是兴起环境，比如包括我的职场环境，很多的环境让我看到我内心真的那个，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时候，我这个句话从来很少对自己，我都觉得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神一直在对付我的内心，慢慢的我就知道这条路是窄路，它窄路的原因就是说，我这个人啊，很多的时候不愿意让神成为我的主，我依然还自己成为我的主，还是嘴上还就是觉得主啊，我属于你，是经过很多的地方很诡诈，就是人的那个心，我发现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也是爱耶稣呀，那样也是呀，我很少去真的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慢慢的我就开始真的非常深的呼求神，因为神有的时候也让我看到，好像让我觉得没有指望，确实是在我自己真的没有指望，所以就是在这条路上这样走的时候，生命不知不觉中就会发生一些改变。后来我在接触也很感谢神，神后来也让我接触我所离开的这些人啊，还有一些团契的这些领袖啊，他们也跟我有来往，就看到有所变化，然后他们也会请我再回去说能不能再讲内在生活。真的很感谢神，就是当我们生命发生变化的时候，耶稣在我们里边的时候，神会自己做工。我相信那些人，包括那些教会，现在他们也在走这条路，都是因为耶稣所坐在我们生命里的人所看到的，不是我们嘴会多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跟谁也不怎么联络，都是神把这些人把这些教会带到一起，然后让他们看到这条路，而这条路是耶稣自己亲自的显现。对我目前而言，我觉得这条路啊很长，我常常的就是用大卫的这个撒上23章来审查我自己。我慢慢的越来越感觉到神真的很爱我们，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人啊，这条路不好走，但是当你看着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着你，常常周围有这么多的老师，神兴起不同年龄段的老师，我真的觉得我非常的蒙福。包括周牧师、赖牧师、郭牧师、凤雷牧师，前面的这么多人，还有周围的这些 JMI 的同工，还有就王校，我真的觉得每一次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做那个听打的时候， 我都会被圣灵充满。我每一次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到现在我依然是会把赖牧师的课、周牧师的课，包括周六周一的生命交流会，我都会重新听。听的时候我就会被圣灵充满，我就知道主他一直是用这样诸多的方法，他巴不得把他自己全然的赐给我们。所以我现在真知道这条路好宝贵，我所学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能够让耶稣成为我的全部。我越来越知道，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能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我无法做，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做的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别人。因为在生活中实际的体现就是如此，就是我现在常常还会做伤害孩子跟伤害老公的事情。因为当我在肉体的时候，不由得就冒出那个不好的话，可是现在跟过去不同，就是会越来越少，并且被圣灵责备，我会道歉，我会知道我不对了，会知道停下来。所以神一直不管我在高山低谷，不管我是怎么样的，我很深信我在他的手中，我是他手中的工作。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整个的人真的是特别感谢神，柔软了，被他所制作，而且我对未来非常有盼望。我知道我在他的手里，他依然在这样的制作着我，无论现在遇到各样不容易的环境，丈夫的身体、孩子的身体，包括我的工作，可能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风浪，非常大的冲击。可是我知道他用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在建造我，建造我的家庭，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信心就是知道他在掌管着这一切，虽然是有挣扎，有一些他的选择不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并不是主的选择，有这种难受，有的时候还会跟主说，主啊，好不好不要这样，要不要不这样，有时候难受，但是还是心里觉得，主啊，还是按照你的意思，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你的就是最好的。有挣扎，但是就是在这样当中前行，因为他扶持我，所以我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他做见证。感谢主，早晨想到这个，我就一直流泪，我一直流泪，我一直觉得，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我真的觉得他很爱我们，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儿，钟牧师。
谢谢飞燕的分享。从他的分享里边看到三点哈，一个就是说，他最初，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一股热情，在那里大发热心服侍，甚至是超负荷的服侍。我们很多时候服侍的时候，就是一股热情，巴不得说为主做些什么，就是想尽力的来爱主。但是自己生命却还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去给人，就是说就是他刚才讲的，自己所讲自己所教的并不是自己所活出来的，是要这里查查那里翻翻，然后尽量找一些资料出来教，但是不是自己生命真的已经活出来的，所以就觉得很累很枯干。我想这是每一个一开始服侍，但是没有在内在生活里边，没有在靠着安静等候神，让等圣灵来做，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后来呢，他发现有一条新的路，一条活的路，是可以直接来跟主连接的。那他觉得他在那些服侍的事情上，他应该放慢脚步，甚至应该停下来。这个时候呢，周围的人就不明白了，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有这条路，他们还凭着自己的热心想要来为主做事，所以不能够明白，反而是觉得他好像是背叛了，或者是不是信心出了问题了？本来大家都好好的，就大家要一起上， 一起坚持到底，怎么现在他退出了，是不是信心出了问题了？所以大家就是会用怀疑的眼光，甚至是怜悯的眼光来看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承受这些不理解，但是他知道说这条路是对的，我必须走下去，这条路才是正路，他必须走下去。所以在周围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他其实他就是在走一条窄路，走一条被大家误解，别人都没办法明白 的路，但是他坚持下去了。第二点就是说，因为知道说这条路，只有这条路才能够使我们自己改变，生命改变，所以他会常常在讲这条路。但是这个时候家人还是不明白，所以他要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他要跟随圣灵，但是有时候他的肉体还会跑出来。这个时候呢，人家一看到他的肉体就说，你这个讲圣灵的人，你的生命怎么是这样的呢？那我现在是要坚持跟随圣灵下去，还是要避免他们的嘲笑，我就回到我原来的样子呢？就该怎么就怎么吧，反正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我这么说这么痛快也就无所谓了。但是我知道飞燕他深深的知道说，这条正路能够把他带到哪里去，他也让圣灵常常的来光照他，知道说我刚才那个话讲的不对了，是出不是出于圣灵，是出于我的，就勇敢的承认，勇敢的承认，我坚持要的圣灵的带领，圣灵是不会错的。但是我现在讲错的话，那不是出于圣灵的，是出于我自己的，我就认错，我就道歉。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对的，我们还是要坚持，但是是出乎我们自己的，就来认错吧。所以要来认错也不是容易的，这也是一个走窄路。那第三点，他就是现在走定了，知道只有这条路能够把我带到永生，所以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条路我走定了，就坚持下去。而神就从各方各面，他现在的服事当中，他现在服事当然不是就是很多神给他的安排，比如有人请他去讲见证，或者是听祷的过程。我想在这些服事的过程，神也不断的就是用他的灵来充满他，教导他，让他能够自己也一方面服事，一方面越吸收越多。所以感谢主，你是有福的。那我们下来，好像有四川的一位张岩姐妹，是宋牧师跟他的太太，他们其实两三年前就听我讲的那个国内在生活。他们也一直就在早上有安静等候神，然后就去年不今年今年今年初他们开始也参加了晚校，他们也有很多的见证。好，那你分享你的见证。
好的好的，谢谢。我真的很感谢神，感谢郭牧师给我这样分享的机会，谢谢你，谢谢。其实在上次您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里面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后门的就开门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多。其实我这在一直后来我下来一直在思想 在数算神在我身上所给的恩典。他谈到了，就是我就数算到神一个合神心意的祈求，合神心意的祷告，神所带下来的祝福。我主要是这样的讲一下神给我的祝福。在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我总是对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求，我求我自己的一切的需要，我求我的能够出人头地，我求能够高人一等，我求自己的生活要好一些，可是我认为这些就是拥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才是荣耀神。所以这种后来我在思想，这种祷告好像和拜偶像是差不多的，就是每天都在求自己的利益。所以那时候我也花很多的时间来祷告，很多的时间来求，就我常常就是半夜起来然后就去祷告，在神面前诉说我自己的苦处，诉说我自己的难处，诉说我自己是那样的不好，就是自己是那样的委屈。其实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也感觉到神的拥抱，也感觉到神对我的那种爱和触摸。其实我感觉心里面就是感觉到很好，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生活又回到了原点。那时候我就每天就这样的晚上祷告，白天又回到原点。其实为什么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我回到了原点呢？是因为我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看人事物，所以我总是用我的眼光来看。所以我当时我还认为我特别的属灵，我当时我很属灵，我比别人祷告的多，我比别人读经的多，但是我的生活却是反复的这样的生活着。以前祷告的时候觉得挺好的，然后回到生活又回来原来的样子。那时候就是郭牧师也来讲，就是内在生活。其实我说句真心的话，那时候我在听的时候，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听是听见了却不晓得，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我真的那时候就觉得也听了也看了，但是也真的就是不明白。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不明白？因为我没有按照那个去操作，没有按照去照射，所以就不明白了。我真正的就是被改变，是在我学习，就是上次周牧师在听周牧师的课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句话特别的感动我的时候，是他说是在约翰一书二章的27节。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在住在主里面。那个时候我一下子被开启了，说主啊，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的一个生活。那时候我就开始明白，就是一个内在生活就是要被耶稣所管理，被耶稣所管理的，就让耶稣来内住，所以这样的活出来。哦，那个时间我就真的明白了，哦，什么叫做内在生活？后来我也就根据我就明白说，哦，主的恩在凡事上教训我。那么主的恩膏是什么呢？我就在一直在思想。所以我当我学习了再一次来学习内在生活的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操练。我就不是往外看了，不是看哦我拥有多少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的家庭怎么样，我的经济怎么样，而是我不断的向我里面看。就是我就特别注意到我的说话的方式，我的行为，以及我里面圣灵对我的感动，我就开始操练圣灵在我里面是怎么样的感动我，我就慢慢的开始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祷告的生活就有了改变。就是从以前从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祷告， 开始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了。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就是为了，那时候就在求，就是说我以前在求的是我自己的需要，我现在几年在求的时候就是满足神的心意，就是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来祈求就是说圣灵来充满，来祈求基督的品格，像这方面去祈求的时候，那个这个时间当中，我的整个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我和以前是不一样了，我个人的生命开始被提升，属灵的洞察力越来越敏锐了。所以我的当我这样的去求的时候，我的个人的性格，我的脾气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也学会了在意念中的得胜。我有以前的时候，我在意念中常常会失败的，因为意念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了，可是现在我在意念中，我能够那些不属于神的意念来了以后，我就抵挡它，让他走吧，所以我就在这意念中也得胜了。最近的就是我的洞察力越来越敏锐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哪方面是被神就被攻击了，哪个方面被攻击了，我和神在提升我要操练我，这些我都能够分辨的很清楚了。还有在就是说因为我的这样的不断的来就是说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种祷告，所以我的婚姻也有了改变，从前是无法沟通的，然后到现在可以畅通无阻的来沟通，来诉说自己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夫妻间的感觉到就是灵里面的合一，其实这都是我们真的被改变的一个结果。其实就是说我就在数算的时候，在我的儿女身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实以前的时候我求，我对神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女儿，求你改变我的儿子，其实我总是眼睛总是盯着他们，总觉得他没有任何的改变。后来我就求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在求神国度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也在改变了，特别是我的女儿，就是他在上课的时候不专心，其实我也打过他，也哄过他，哎呀，怎么方法都来教他，但是我发现我教的时候是他是在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就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我就去祈求神，但是也觉得没有改变。后来当我去求国度的时候，求神国度的时候事情的时候，他改变了。但我就后来我发现他好聪明哦，而且他的记英语单词啊，希伯来语单词啊，哇，他记得好快，真的我就将这样的荣耀来归给神。我觉得神他是说话他的应许是那样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在我们的经济里面也是神有特别大的祝福，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被呼召，还有我的丈夫被呼召，都是起来做立位人的，都是来专职服侍神的。后来我就我也求过神，为了经济我求过神，主要我说我要做份工作吧，做一个买卖吧，但是神告诉我说，他说立位人是没有产业，耶华是他的产业。那时候我觉得很苦恼，我说主要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其实好像不荣耀你的名啊，但是那时候我还是顺服了。后来当我就是说为着神的国不再专注于这些的时候，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国度来呼求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神应许说这些东西我所需要的东西都加给我了，其实也真的是改变了。我也没有想到过，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是大的孩子是刚满12岁，我的女儿刚满10岁，他们现在可以用希伯来语来教课，还有用钢琴来教课，所以就成了我们家庭的生产者，还可以就供给了我们家里的生活的一些需要。真的赞美神，我觉得神他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他都来帮助我们，他所的方法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 就当我来数算神的恩典，就是说那句话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我所带来的祝福真的是满满的。当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求，一直在一直在数算的时候，我里面满了感恩，因为我觉得神是那样的恩待我们，神的话语是那样的信实，他的应许的他就成就了。所以感谢神。其实上个礼拜你所讲的是我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像一个总结一样的，就我求了，我也求对了。其实我明白一个真理，就是求对了，做对了，人对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感谢主，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郭牧师。
感谢主。我想张岩刚才分享的就是那一段，我们祈求就必得到，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为我们开门。他们家庭的状况呢，就是他们牧养一个小的教会，供应也不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呢就是有一点常常要为经济来求，有一点担忧求。所以他说一开始他求，老是求这些东西，求这些外在的需要。但是当他回到神的面前，真的是求更大的，求神要给我们的，求对的，求永恒的东西，求主耶稣的品格，求神的果和神的义的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就是真的是比他开始要求的更加有价值的多。其实我认识他们有十几年了，就是我刚过去常经常到他们那边。那么一开始我知道他们家庭的关系不是很好，去年是去年吧，对，去年去年秋天我遇见他的时候，他跟我说，郭牧师，我们现在学安静等候神，过内在生活，我现在生命大不一样。我就笑笑的很高兴，但是我就想说，你自己说的还不算，最好是有别人为你做见证。结果他的先生就是宋牧师，他也后来也见到我，跟我说，郭牧师，张岩现在真的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他读圣经的时候有亮光，常常有圣灵的开启，有光照，然后一有光照他就去对付，甚至是给他想起十几年前很多年前他做的不对的事，他都去认罪去道歉。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走这条路，神就一步一步的真的是祝福他们。像他刚才讲的我还不知道呢，今天才听到他讲，就是连经济问题神也用奇妙的办法来为他们解决，两个小小的孩子现在都可以赚钱了，感谢神，感谢神，神的祝福真的是很奇妙。相信这条路你也会就是越走越开心，越走越有得着，越走越有越丰富。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恩灵林老师还有于老师，你们都在吗？你们有什么好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郭牧师，
是
能听见吗？
听见。
我在车里面声音特别吵，这样会不会吵？
不会哦，我们听得很清
楚。觉得吵得很吗？
不会不会，很清楚，感谢主。
好，我稍微分享一点，就是神是信实的，神的话都是真的。我们认真信神，也要认真信神的话。认真信神的话，就经历神话语的应许了。感谢主。刚才说到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每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神都不会辜负他，都会真实的经历神。就像彼得在这个哥尼流家里说，他说我真看出神是公义的，他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真心寻求神的人都被神找到，感谢主。最近就是我们这个也上了好久了，上了好久了。一开始呢我也没有在里面分享，后来呢林老师叫我分享，那心里也没有觉得时候到了要赶快加网络呀，要讲啊怎么样啊，就是后来就是春天吧，科恩有一次说应该教会讲到的时候加入我分享，也特会的时候也加入我分享，后来也加了，后来林老师也开始了。我觉得神非常的奇妙，就是加了后来也让我分享，让我分享的时候就觉得越分享越感动，所以最近也邀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加入早晨的。他这有一些年轻人呀特别的可爱，感谢主，没有想到他们进入的这么快。有几个他们听一听这些信息就感动了，就进入了，就是跟神就连上了，觉得特别的好。每一天越来越神的同在，就好像能摸着一样，没办法讲，感谢主，就是非常的好。所以有几位就激动的就是要分享，说不得了了呀，感动的白天就下了线都不知道怎么办，就兴奋的很。神的同在是非常真实的，他是怎么说就怎么做。保罗说我信神怎么说就怎么做，他的应许没有一样是落空的。那怎么能进入神话语的应许啊，进入神的真实，真实的经历神，就是信，没有别的办法。信是一条最短的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觉得我要，就连我们安静等候主都要信。你不要觉得我安静了个半天主才来，哪有，不是这样的，主本来就在。有一些同工跟我说，他说我有时候还是找不到这种感觉，那就表示你没有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你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那不是等了半天主才来。过去我们就是唱诗祷告，好像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有时候飞到半天空掉下来了，有时候好不容易飞过去一次，感觉到圣灵做工了。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安静等候变成了跟过去那个用祷告努力，用赞美努力，终于哦神降临了。圣经说神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不是把神叫来，神本来就在，就是当你进到灵里赞美的时候就遇见神了，并不是神来了，是你回来了。当你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候你就遇见神了，并不是你进入内室神才来，他本来就在。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就觉得这个读经讲道祷告分享听到，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信心里。手拿着圣经读的时候就要相信，哦，我又来读神的话了，我又来相信古圣先贤的故事呀，他们的经历呀，他们的得着啊。你不要一拿着圣经就去研究大纲小题找亮光。我自己讲圣经讲几十年了，以前我都这么干，摸着圣经就研究一大题二大题三大题 ABC， 在那里找啊研究啊，研究了个半天讲给别人，自己也知道讲的啥，但是自己都不信，没感觉没经历。所以现在就单纯的信。我就常说我们对人的话不能那么傻乎乎的信， 因为人都有这个人的话语常常有虚假，有套路，有艺术，这个有水分。我们对神跟我们说的话一句都不要怀疑，每一句都信，就是你信了是不会出问题的，是不会吃亏的。你信了神的话是不会上当的，神的话只要是神对你说的话，每一句都要信。你一信那个话语的能力全面就出来了，你就得到感动了，你就觉得好宝贝，每一句话都那么的真实。所以要操练的就是安静等候呀，祷告赞美，读经讲道，听道要凭着信心，分享也要凭信心，每天的生活都在信心的生活。你看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也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是他的子孙进入迦南地，但他是凭着信心死的。亚伯拉罕信一辈子，足坛凭信心，献祭凭信心，生活凭信心，等候神的应许，等候以撒出生凭信心，都是信。这个亚伯拉罕住在信心里，以撒、雅各、约瑟都是住在信心里。哎呀，住在信心里，这个信心怎么太重要了，一切都是从信心开始的。因为信心的对象是神，这个信心的这个途径啊是耶稣，是圣灵，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你只要信神了，你就信神的话了，你就经历基督，经历圣灵了，那这个信心一切都从信心开始。每天每天不要忘了你是信徒，就是要活在信心里。你有信心你就一定会得胜，因信得胜，因信称义，因信重生，因信胜过世界，胜过魔鬼，因信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相信你会得胜，你会胜过罪，你会胜过软弱，胜过某一个瑕疵。你要今天宣告说，主啊，我信你帮助我，我信我能胜过，你就胜过了。有的你觉得那个难处无论怎么小，你都觉得是个大山，是个大难处，再小的难处你也胜不过，你就觉得压住你了。所以我们要用信心，这个圣经讲到信心胜过世界魔鬼和罪恶，胜过环境，一切都是在乎信心。所以不要忘了每天就带着信心，你相信神的同在，个人同在，团体同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相信神，相信神的医治。哎呀，你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神与你同在，神借着你讲道医病赶鬼，神与你同工，叫你这个非常的重要。巴不得每一位同工都能进入信心，神就在你里面，每天相信神与你同在，你与神同在。感谢主。跟我们所有暂时分享到这里，可能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过了。神同在，感谢主，谢谢。
好，谢谢于老师。他提到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其实我们祈求也要有信心，寻找也要有信心，何况说我们寻找的东西其实神已经是预备要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凭信心求就必定会得到。那他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他们早上的一个操练，他们现在早上有一个清晨纲录，每一天早晨六点有一批人在那里。最近他们是在读启动生命之钥这本书，已经起码读了一半了，在一边读，他们一边默想一边分享。后来过了就还有一点查经吧。所以感谢神，很多人因着这个清晨的等候聚会都得到主，得到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作为。所以神大大的在祝福你们，祝在福星，感谢神。林老师有没有 什么分享？因为我们原定是说可以到6:15，假如你有分享也可以再分享一点。
不好意思，我们在车上空间比较小，我分享一点，就是在昨天我们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安静，在安静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有非常就是圣经上讲说不出来的蛮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我们就分享到用有信心，一切都是信心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周牧师那本书上面讲到信心，然后他因为我们是在读到心啊心然后信心，然后他用那个英文写的那个字，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a believe heart， 就是一颗相信的心。那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比直接用信心这两个字还要让我有触动。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就是好似乎是从未有过的那种更大的那种开启，就是耶稣就在我里面，我就在耶稣的里面，就是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的那种甘甜，那种喜乐，简直就是体会到耶稣就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就觉得那里面的那种喜乐就像活水一样满溢出来。后来我就突然就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周爸爸常常带我们唱我快乐，圣灵充满我，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是要唱出来，就是我快乐主在我里面，然后我快乐我在主里面，哎呀就那你那个种满意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但是却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牧师也常常就说，他说那他说耶稣比看得见的一切的人事物都还要真实。我就真的是在灵里面就体会到这一句话，耶稣比一切都要真实，感谢主。然后我就以后周爸爸再唱这个我快乐圣灵充满我，或者我快乐等等等等的时候，我相信我会更有触动，会更有感觉，因为昨天早上就是里面就很自然的就出来，我快乐主在我里面，我快乐我在主里面，感谢赞美主啊！现在想到了又很甘甜又很喜乐，我就分享到这，时间差不多了。
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快乐，耶稣真爱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耶稣真爱我。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快乐，住在我里面。我要高唱哈利路亚，住在我里面。感谢主，我都可以感受到恩灵的喜乐。我刚才就在想，神好奇妙，好爱他，特地呼召他到一个不是他出生生长的地方，就是有使命给他，但是反而在这个地方他得到了另外一个祝福，就是真的跟耶稣连结上了，可能他自己都没有预想到，不只是他要来服侍一些人，是他自己也走上了一条他自己原来不知道的有福蒙恩的道路，现在他也带着一帮人一起走这条蒙福的道路。感谢神，看到神在一路在祝福你们。我们请凤莲牧师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 感谢主。亲爱的主，亲爱的耶稣，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早上我们听了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知道你自己已经在他们里面动了善工。主，我们祷告，主啊，你动了善工，你就会做到底。主啊，我们为着网校所有的同学们，在这两个月所领受的，主啊，他们能够学以致用，能够亲身的进入你的同在。主啊，存着单纯的心，单单的相信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就在我们的周围，叫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处处经历你。不管大事小事，不管是必备，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就是跟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的心跟你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不是单单听到，主啊，帮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里面，活出你的话语。主啊，叫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哪里的时候，不是我们单单自己的经历，叫我们旁边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其实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与我们同在。主啊，让他们也羡慕我们这一块。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也帮助那些已经得着的，他们会把你所给他们的能够在他们周围的人能够分享出去。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这么样的爱我们，尤其是在这个圣诞的佳节里面，我们更加的感恩，再次的提醒我们，你为了爱我们，你自己降世到人间，你为了爱我们，你把自己献给世人，你爱我们，主啊，你毫无保留的为我们做成了大事，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把你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你爱我们，就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因为你说，你是以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网校的每一位学生亲身经历你，亲身爱，能够真正的感受你的爱。主啊，我们为着所有的一切献上感恩，为着所有的老师们献上感恩，为着郭牧师献上感恩，为着做爸爸做妈妈他们，郭牧师还有我们的淑芳牧师，还有这些长辈们，还有所有分享见证的，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真的看到你奇妙的作为，在这么多人的身上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让我们继续的走在你的灵里面，活在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我们感恩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
大家，谢谢，
圣诞蒙恩。